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杯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的恩惠，让我们再一次一起学习聆听上帝宝贵的话语。感谢神的恩惠，也为正在一起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感恩，让我们学习遵循主耶稣的吩咐，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与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接。透过聆听他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持续带着这样的盼望，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奉献，以及聆听上帝的话来敬拜赞美。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有不同的挑战，有时候或许艳阳高照，但有时候也会面对狂风暴雨。当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突围而出，在黑暗当中如何找到璀璨夺目的光芒，好让我们可以走出阴霾。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让我们透过撒迦利亚书，透过内住的圣灵，让我们再一次认清我们信仰的核心。首先我们先读出今天的经文，经文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四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第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是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的经文，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祷告。我们打开你的话，愿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柔和谦卑的心专心的聆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我们读过了今天的经文，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之前我们就有讲过，相较同时期的哈该书来说，撒迦利亚书呢更为不容易明白，因为这件书充满着各样的意象，而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就是撒迦利亚一夜之间从神领受八个意象中的第五个。这个意象与之前的几个意象不同，这个意象更像是一个静止的画面，非常简单的，非常清楚的，但是却简单的让我们难以明白。在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段经文意象的时候呢，我有着和先知撒迦利亚完全一样的感受。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你可能会记得当第一个意象的时候呢，撒迦利亚就问过这个问题。可见呢，这个意象，要了解这个意象呢真的不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连先知都只能回答说我不知道的意象。弟兄姐妹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黑暗中的璀璨光芒，意思就是在这个 漆黑的夜晚中金灯所发出的这个璀璨的光芒。这可以说是这个意象的写照。在黑暗里面，先知还没有完全从前面的意象中回过神来，天使就来拍了拍他，好像要把先知叫醒，因为神的一个新的意象已经出现了。在这个意象中呢，先知撒迦利亚看到了一个纯金的灯台，而在灯台的两边有两棵橄榄树。圣经更向我们描绘了这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与以色列人所熟悉的金灯台有一些不同。旧约当中呢，金灯台是在会幕和圣殿之中。灯台的灯光就照亮着整个圣所。也许我们看过一些关于金灯台的图片就会发现圣所中的金灯台是一个灯台，有七根管子有七个灯嘴。七这个数字呢，在圣经中象征着完全所以可见圣所中的金灯台是完全的，是荣耀的。但是在撒迦利亚这个先知撒迦利亚所看见的意象当中的灯台呢，却是一个灯台有七个灯罩，而这个灯罩呢又有七个管子，七个灯嘴。虽然我们并不能知道这个灯台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我们却能在先知撒迦利亚的描述当中了解这个金灯台是极为完全和荣耀的是比那在有形圣殿中的金灯台更加荣耀光明的。那为什么神要先知看到这样一个光耀的金灯台呢？这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呢？是神要告诉先知说，当我们重建圣殿的时候，金灯台要改成这个样子吗？让我们随着先知的疑问一起来看看神借着这个意象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从第六到第七节，看看如何依靠圣灵。当先知回答他不知道之后，神就再次向先知进行了这个解释经文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意象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所罗巴伯是谁呢？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正如在前一个意象当中大祭司约书亚在圣洁和侍奉方面代表了整个以色列，而作为大卫后裔的所罗巴伯也如君王一般代表了以色列的成功与失败，同样从另一个方面代表了以色列这整个群体。所以首先神要借着先知告诉当时的百姓，这个金灯台的意象不是与你们没有关系的，你们就是金灯台。第六节之后的经文呢，相信是许多弟兄姐妹都不会感到陌生的甚至很可能是你之前唯一知道的一句撒迦利亚书的经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中文和合本在这一节的翻译可能会给读者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只要有只要是靠着圣灵就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许多的事情没有成功，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圣灵，是这样子吗？并不是说这样子说就代表是一个错误的思考但是却可能并不是这句经文的意思除了和合本之外呢，在原文在新译本还有英文的译本当中都没有方能成事这四个字。原文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因为若依靠我的灵这个跟和合本是完全不同的这不太像是一句完整的句子我们也许需要继续看下文，就是下面的经文才可以明白就好像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就会以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就是随便我们求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的保障。但是如果我们看了下文就知道，你们求就一定会得着的是圣灵。同样，如果我们要明白这里的若依靠圣灵指向的是什么事呢，我们就需要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弟兄姐妹们，经文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所罗巴伯和当时的以色列民所面对最大好像山一样的困难，显然就是建造圣殿遇到攻击，遇到难关。而神在这里是要告诉他们，若他们依靠神的灵，这些困难，这些麻烦就不算得什么。而且石头会被搬出在顶上，在原文当中这并没有殿这个字，在原文是没有殿，圣殿的殿这个字。而且在这个建筑的习惯来讲，并没有在顶上有一个特殊的石头，只有在根基有一块特殊的石头。所以这个顶上很有可能是在山顶上，因为圣殿就是建筑在耶路撒冷锡安山的高处。这样这块石头也就很有可能是代表整座圣殿的房角石、根基石。这样我们或许就能更清楚地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神知道他们建圣殿的过程面对很大的艰难、很大的困难，但是是不是靠着人多是不是靠着个人才能去解决呢？不是的，因为若他们靠着上帝的灵，神就应许这些困难必可以被解决。代表圣殿的这个房角石会被立在耶路撒冷，人们也因为这块石头，因为这个殿而欢呼。弟兄姐妹，神的话提醒我们要起来更新建造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共同建造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在你所处的教会当中，你是否有开始起来建造了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这个建造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的过程，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艰难。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忙碌，可能是我们性格的缺点，当然也可能是各种各样在现实当中的挑战还有压力。而今天神再次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面对这些我们在建造耶稣在我们里面生命所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靠着人多或者按着我们个人的能力去解决的，而是我们要学习去祷告，去依靠圣灵的能力，使主耶稣这块宝贵的房角石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神没有应许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他都会挪开，而是应许我们若靠着圣灵，没有任何看似巨大的困难可以拦阻我们的生命的更新还有成长。因为圣灵是耶稣基督求天父赐给我们最好的安慰者和帮助者。我们来看第二方面，除了依靠圣灵，我们也必须坚持相信，那就是能转忧为喜。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神不仅应许会帮助他，更应许说他借着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也必借着所罗巴伯的手完成这个工作。神以这个应许来坚固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神也借着耶稣基督建立了我们生命的殿，也建立了我们在教会这属神的殿，神也同样应许必坚固我们，直到这殿完全完工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个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六到八节写给哥林多的信当中这么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这个他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神。虽然有时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 也觉得好像在教会当中停顿退步的我们，也比这些出名糟糕的哥林多信徒好不了多少，以致我们就如当日的以色列一样，藐视这日微小，轻看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也如我们之前在哈该书看到的情况一样，看到糟糕的圣殿而灰心而失望。但是神没有继续责备，而是说谁藐视这日微小呢？他们所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在原文中呢，这两句话是接在一起的，而且明确的表示是他们，这在和合本中文的翻译就没有翻译出来。不是神看了而欢喜，不是先知看见了而欢喜，而是这群曾轻看这日的百姓要欢喜。有了哈该书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真的藐视，而是更多的是灰心。神如此以他的应许安慰这群不完美的、不完全的以色列人，曾经也借着保罗对劝勉这个不完全的哥林多信徒，而今天这些经文同样成为神对我们的应许，神他必坚固我们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民要因为见到所罗巴伯拿着线砣就欢喜，线砣可以翻译为拣选的石头，而我们再见那被拣选的房角石的时候，那时我们一切的忧愁也要变为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能曾因为看自己而灰心，但注视神的应许的终点却是真正的快乐。最后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当我们连接于基督的时候，这个祝福将要临到。先知最后问天使，这两颗供给这金灯台金色的橄榄油，使它能发出明亮的光芒的这个橄榄树是什么？天使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在撒迦利亚所见的异象中，这两个受膏者身份，一个是君王，就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而另外一个则是大祭司约书亚。异象中以色列的这个金灯台因为连接于受膏者而发出璀璨的光芒，而今天的我们的教会更是紧紧的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受膏的君王，也是受膏的大祭司，也因为他使我们成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光，如耶和华的泉源流遍全地，滋润大地，祝福整个世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是约翰福音七章37到39节的经文，盼望这段经文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愿意成为与你有连接的生命，愿这种连接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我们愿意立志成为黑暗中璀璨的光芒，不单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也让这个祝福遍满地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在淋雨。
水之声与您一起献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